If you do not understand Mandarin Chinese, you're welcome to make your way to join the rest of the English speakers, our wonderful brothers and sisters. Okay. 好，大家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回台湾还有澳门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那我们去了澳门两个礼拜，然后在台湾一个礼拜。在澳门的时间，我们还去了香港一天，在那边看到以乐，很开心跟他相聚，然后还去了中山，在那边我得到了20个蚊子包，然后又回到澳门，然后在那边跟我的婆婆练习广东话，所以现在有很多进步哈。她是不会讲国语的，然后常常我是待在家里面跟她在一起，所以现在广东话很多进步。然后之后在台湾又跟我的家人好住在我爸那里，然后我妹妹也回去，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很开心，就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那么也是我的台湾的亲人第一次见到果果，所以大家都很开心。那么果果也在澳门的时候开始走路了，他决定要在他奶奶家开始走路，所以现在很快在那走来走去。现在他我不知道在哪里。某位姐妹看着他 OK 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哈，我已经改了题目了，现在已经不叫这个，但是我忘记改 title。 好， title 叫做恒久的信仰环境与选择，恒久的信仰环境与选择。那么在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比喻，这个是刚刚我才想到的，这个比喻呢，就是想象一下，假定有一个人，哈，一个很有钱的人，他要你去他家吃晚餐，很丰盛的宴席，哈，然后他的房子非常漂亮，然后他要邀请你去那边跟他一起，就是享受他的房子，然后吃他的预备的食物。那么他给了你一个地图，经过他家，就去了他家中间呢，你会经过一个花园，那这个花园呢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那漂亮到一种程度，就是常常会有人为了要看花园然后就迷路，然后就去不了那个最重要去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个地图上面其实清楚的显示出来，只要跟着一条红线 OK， 这个红线就会带你到那个人的家去。那沿着这条红线走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这个花园各种的景色，非常漂亮，你都看得到。但是如果你偏离这个红色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跟随着一只蝴蝶，哇，好漂亮啊！去了之后，哎，可能那只蝴蝶带你到另外一棵树，哎，这个树上有樱桃，然后你就会越走越远。OK， 好，这个比喻我们到最后我再回来讲是什么意思。好，但是我想其中可能有些人已经听懂是什么意思。好，请你记得有一个宴席是你最后要去的，中间你会经过一个会让你有很多分心的花园，然后有一条红线，这条红线的功用非常的重要。 OK， 那么这次我在台湾的时候跟一个亲戚聊到天哈，然后不知道是怎么讲到那里的，他就说台湾没有人要加入终身会员这种东西。终身会员就是一次付一笔钱，然后你以后就可以永远享有他们的福利嘛，对不对？比如说一个健身房或者什么的，他会要求你一次缴交，哇，好大一笔钱。可是之后如果你想象说你可以活到70岁都还去这个健身房，那就是比较划算的哈，这就是终身会员。那么呢，台湾就很少人愿意加入终身会员，为什么呢？因为台湾无论流行什么都是一阵子而已。 OK， 就是比如说呢，曾经非常非常流行的东西叫葡式蛋挞 ，OK， 流行到什么地步呢？是大家会就是搭很远的车去那地方买，然后排很久的队，然后呢，几个月一年没了，所有葡式蛋挞店都关了 ，OK。前阵子呢又流行的东西叫玫瑰奶茶，很流行，尤其是少女 ，OK， 因为瓶子很漂亮 ，OK， 然后大家都去买，然后喝了之后就把那个照片放在 Facebook 上面或者是什么的，但是呢，都是昙花一现，就是一下子就会退流行的了。有一句话说呢， The only constant in life is change， 对不对？唯一恒久的事情就是改变，只有一件事情永远不会变，就是事情永远都在变尤其是这个流行啊、文化或者是风气。 所以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通过时间的考验呢，我们就会觉得它很有价值。比如说老字号的店一定比新的品牌还要令人值得信赖， OK。 可能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就不太熟悉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对台湾人来讲是非常熟悉的，大同电锅，大同电器这个品牌，就是所有的台湾人家里面都有一个大同电锅，你就知道这个品牌有多厉害了，就是所有人都会买。那么它是1918年就是这个牌子就开始了，然后在台湾日据时代的时候已经开始，1949年呢就推出了第一部国产电风扇，49年 OK。 然后呢1960年开始卖第一代的电锅，那个时候呢是所有人的标准嫁妆配备， OK， 就是很当时很流行又很昂贵，可能不是多昂贵但是很流行的一个电器哈，厨房家电。然后呢出国的留学生据说可能就是都是会一定会备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煮哈，不只是煮饭，可以煮各种料理。那么呢现在呢它已经占市场的 90% 了，以耐用闻名，就是呢可以用几十年然后都不会故障，就是因为这样所以非常 popular 哈。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经过时间的熬炼的。好，从第一个是什么1960年开始第一代电锅到现在，再好的东西如果经不起时间的熬炼，到最后都还是变色。比如说什么呢，好莱坞的婚姻，你们知道 Tom Cruise 是谁吧，他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在 Oprah 的秀上面跳到沙发上，你们知道为什么跳到沙发上吗？这一个秀我当时还有看，就是当时 我住在加拿大，然后我妈很喜欢看 Oprah， 我都陪她一起看。那个时候她正在跟 Katie Holmes 谈恋爱，刚刚开始热恋，就是她第三个太太，记得吧， Katie Holmes。 然后呢他在跟 Oprah， 他这个节目他就是等于是第一次出来讲说他们在谈恋爱，就是正式公布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到现在还很记得他当时的表情跟语气，就是完全是一个热恋中的男人。那 Oprah 就问他说 So you're in love， 然后接着他就跳上了沙发就想讲，然后就是一个非常有名，就是所有人都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然后跟 Oprah 说 This woman is amazing，OK， 这 exact words OK， 他当时就是这样讲的。好，结果嘞，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在跟？你们知道他跟 Katie Holmes 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吗？啊，不知道啊，哎，是往事不堪回首，对不对 ？OK， 反正呢，后来婚姻破裂啦，他这个已经是第三个老婆啦，之前已经离婚了两个 ，Katie Holmes 第三个，而且 Katie Holmes 小他很多岁，我忘记几岁了，但是。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呢 ，Katie Holmes share 他分享过一个故事，就是说他八岁的时候 ，Katie Holmes 小时候，他八岁的时候，他就看 Tom Cruise 演的电影，然后呢，他就很觉得他很帅，他就很仰慕他，然后呢，就说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嫁给 Tom Cruise， 就没想到后来真的嫁给他。但是问题是呢，只是一个非常非常短的幸福，然后到了后来呢，就发生了You know 传言哈，据说他这个Tom Cruise 不是 Scientology 吗？然后 Scientology 是一个邪教，然后会怎么样控制人？然后 Katie Holmes 跟他的女儿就受不了他，之后就怎么样分手 ？OK， 好，讲到这里，大同电锅跟 Tom Cruise 的婚姻代表了什么东西？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跟神的关系。是不是也要通过时间的考验？如果有一天环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改变了，身边的人改变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能够维持我们对神的忠心？我们的信仰是大同电锅还是好莱坞式的婚姻？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我们教会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人来人往，很多很多新的面孔，然后很快的这些新的面孔又会离开，时间短的可能3到6个月的时间就是来玩或者是来交换来访问，时间长的4年 under 7年8年博士 OK。 然后呢尤金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暂时停留的地方，所以我们教会的人也是暂时停留，但是呢这一点都不要紧，因为离开尤金华人教会不算什么，世界上到处都有教会，而且都有很爱主的弟兄姐妹。 所以呢，我呢跟 Donald 跟其他教会同工呢，绝对不会因为有人去了别的教会而不开心。OK， 如果说你是开店的，你可能会因为有人跑去别的餐厅而不开心哈。但是教会的话，理论上应该不是这样啦哈，因为所有的教会都是一样的。嗯，教会就是我们跟随神的一个途径。There's nothing special about this church. OK， 只要能真正跟随耶稣去哪个教会是没关系的，只要是你们信仰没有出问题的教会。所以我不会说我们教会最好，所有人都应该来我们教会。但是呢，但是问题就是，事实就是呢，很多人离开尤金之后就再也不去教会了，就只来这一间教会了。那是为什么呢？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如果这是你的第一间教会，你要想一想，如果离开这个教会还会不会去？我不是在指责这些离开教会的人，我是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去了一个新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任何，就是那个教会啦，那个新的教会没有任何你认识的人，然后可能你认识的人都不在教会，也许那个地方那个教会的风气方式跟感觉都跟我们教会不一样，唯一一样的就是他们敬拜同一位神，他耶稣也与他们同在，这是唯一一样的地方，就是耶稣在那个教会。 OK， 没有其他东西一样。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就成为我们愿意继续去教会的唯一理由，唯一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让我们愿意去打进一个新的团体，新的基督教群体。建立新关系是很不容易的，很辛苦的，为什么要去这样做呢？在我们当中很多人现在没有几个学生在这里，只有田径，但是呢学生呢他们在这边短短时间之后回国，哦，还有缇娜跟子常，我看到了我们当中有些人回国之后很快的会发现身边的家人朋友都不是基督徒，这个时候要先坚持去教会就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我们现在就要预备自己的心，如果哪一天遇到了人生中的改变，环境会变，人会变，然后神不会变，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维持我们的忠心。婚姻不也是一样吗？没有人可以拍胸脯保证说我永远不会变，就算可以保证那只是空话，我们只能说我愿意谦卑地靠着神赐给我的信心跟勇气来保护我的婚姻。同时我们要有一个东西叫做危机意识。 OK， 最容易被打败的人就是不知道会有攻击的人，所以我们要有心理准备，跟随神很难，离开神很容易。使徒行传十一章里面呢，那边讲到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那个时候里面有很多人信主，那它算是一个新教会，所以耶路撒冷呢就是所谓的中央，耶路撒冷教会呢就派了一个领导同工叫巴拿巴去那边鼓励新的弟兄姐妹。好，巴拿巴去那边之后呢，我让你们猜猜看，哦，对，这个就是 Katie Holmes， 你们知道我在讲谁吧。好，巴拿巴到那个教会之后，他鼓励，这个是一个选择题，你们猜他鼓励弟兄姐妹什么事？第一个专心思想主的话语，第二个要爱弟兄，第三个要常常祷告，第四要永远依靠主。我觉得是第一个的举手，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好，谢谢。好，根据我前面讲的东西，前面那个答案应该是第四个。 OK， 前面OK， 十一章二十三节说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 OK， 巴拿巴劝勉他们不是好好学习圣经好好祷告，也不是要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而是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要做一个决定绝对不会变。因为太多人信主是一时的，当时初代教会一次是几千个人几千个人在信主的。 OK， 也许有些人他们遇到了人生中的困难，刚好需要一个支持，或者是他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觉得孤单，需要一个关爱的群体， 或者是说被福音的信息一时感动啊，耶稣为我死，很感动，决定信主。但是呢，哪天他不孤单了呢？交到朋友了，哪天比较忙了，或者是哪天这些认识的朋友离开教会了，哪天感动的情绪已经变成平淡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人是太容易被世界上的事情影响而改变心意了，这是我们需要清楚知道的人性。身边环境怎么样，就会塑造一个人变成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孟母才要三迁嘛。但是属灵的世界是我们看不到的，是我们很容易忘记的。看得到的是什么呢？看得到物质啊，流行啊，好吃好玩的，学业成就，金钱，这些我们看得到，容易占据我们的心思。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这样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基督徒的价值观跟世界潮流刚好相反，就是看不见的才是有价值的。你会听到很多人甚至在网上的这些帖子都会说 enjoy 你的当下，享受当下，因为你只有此刻的东西才是真的，你抓得住看得见的。 OK， 圣经里面讲的刚好相反，看不见的才是有价值的，看得见的是很短暂的。看不见的东西有什么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边讲到复活这件事情，复活这件事情就是看不见的，而且不但如此还感觉非常遥远。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五十一到五十四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被死，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好，谢谢。所有认识神的人，神所救赎的人，会从死亡里面进入一个复活的世界，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个身体呢是荣耀的，是强壮健康的。所以这段经文提醒了我们，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是非常有价值的，包括我们复活的身体在内。俗话说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眼不见心不念。但是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的就是，眼不见的东西其实必须常常要在我们心里，必须。反倒是看得见的东西要常常说，这个不是很有价值，不用太执着。保罗讲这个复活的事情讲完了之后，到五十八节，这边是五十四嘛，五十八节他接着就说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好，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跟巴拿巴刚刚讲的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是类似，是一样。 OK， 就是我们对主的坚定原来必须建立在一些看不见的事情上面，如果是建立在看得见的事情上面，那就很容易变。好像如果一个人娶一个太太完全是因为她很漂亮，那就很容易变，因为马上就不漂亮了。这对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无论一个人多么的爱主，多么的渴慕主的话语，如果只是暂时的，就好像好莱坞式的婚姻，就好像 Tom Cruise 他当初无论他有多爱 Katie Holmes， 后来都没有什么意义。搞不好 Katie Holmes 现在想起过去婚姻，他还觉得是噩梦一场。圣经里面有个很著名的人物，是所谓的晚节不保，就是所罗门。所罗门是以色列的一个王，他有几个很著名的故事。那其中一个故事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他刚当上王的时候，他很年轻那个时候，然后神在梦中向他显现，就跟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呢什么都不求，只求一件事情，就是要有智慧。因为他说，我太年轻，我不懂怎么当个王，怎么治理这个国家，我求智慧，让我可以治理我的百姓。然后呢神就很喜悦所罗门， 求智慧。好，神对他说，我们一起来读。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向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向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好，所以这个是神给他的应许哈。所以呢，神说很好，你很谦卑哈，不求这些，求寿求富。所以呢，神赐给他，但是其他没有求的也赐给他哈，富足尊荣，而且呢是没有人比得上的富足尊荣。后来所罗门呢，果然就成为了最有智慧跟最富有的人。列王记上这边有一些记载哈，就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OK， 他不是在一般人当中的 top， 他是在王当中的 top， 你就知道有多厉害。好，故事到这里呢是非常的美好哈，所罗门谦卑寻求神，全心全意当一个好王，但是呢很可惜这不是故事的结局，而结局呢是非常的重要的。所罗门到了晚年的时候呢，因为他娶了太多的外邦女子，然后这些女子引诱他离开神去拜偶像。好嘛，王嘛，王嘛总是可以三妻四妾，但是他也娶太多了。 OK， 好，这个记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 OK， 非常的可惜，一代智慧的君主到最后他得到的评价是所罗门，哎，对不起，按错了，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哪里？不是有在这里吗？哦，在这里。 OK， 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后面就讲了更多了哈，他怎么样去建那些丘坛哈，拜偶像的，然后神所厌恶的这些偶像，摩洛。 OK， 摩洛是这个他们的宗教的仪式是要求把小孩子婴儿是火烧了，用烧死的献祭的方式给他们的神，所以是神非常的厌恶，是耶和华非常厌恶的一些外邦的这些邪教。那么呢，所罗门就是娶了太多这些外邦女子了，他们就是影响了他。所以呢，看到这里讲到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吩咐的。神看的是最后。我们知道一个罪人如果真心的悔改，到最后他可以得到救赎。在台湾有个很有名的死刑犯叫汤明雄，他是因为一时气愤，就是跟人口角，然后在一个 KTV 里面拿了一桶瓦斯去那边引爆，结果呢造成16个人烧死在那次的那个晚上，然后他后就被判了死刑。判了死刑之后呢，他在监狱里面悔改信主，因为其中一个死者的姐姐去跟他传福音。 OK， 可能有人会觉得说他这样的人就因为他悔改他就可以得到神的饶恕，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 OK， 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只是我们的罪不一样而已。神饶恕所有人的罪，有先跟后，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时间有先跟后，先犯罪后得到救赎，神看的是最后。但是呢，如果一个曾经被神光照之后却放弃神的人，也是有先跟后，只不过这次是反过来，然后神还是看最后，最后还是没有得到神哈。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环境是多么的重要。所罗门的环境里面有什么呢？有很多的外邦女子，是所罗门的这些嫔妃诱惑他离开神。但是是谁决定娶这些嫔妃呢？是所罗门自己，是他把自己放进那样子的诱惑当中。他难道不知道不应该娶外邦人女子吗？他知道，因为神的律法里面都有讲很清楚，外邦人有他们的宗教，而枕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他为什么娶呢？好，所罗门娶呢，肯定有他的原因了，政治联姻嘛，作为一个王，娶这些女人可以巩固邦交国之间的关系，然后免掉战争，确保和平，可以让两国之间贸易顺畅，总之呢，好处多多。以政治的手腕来说，他做的事情就是给他的王位跟他的国家带来最大利益。但是他做了神说不让做的事，他做了神说不让做的事，他让自己陷入了一股很强大的诱惑力量里面，以致后来他离开了神。或许我们以后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的，也许现在就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就是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决定，是改变了我们的环境。这个决定可能是一个升迁，一个 job promotion 啊，工作变得很忙了，暂时没有时间去教会了，有一定要参加的活动就在礼拜天早上，暂时没有时间去教会了。或者有个赚钱的机会，不是那么荣耀神，这些都是为了求发展，这是没有错的，就好像所罗门为了他国家的发展。但是这也都是我们自己为自己塑造的环境，然后这些环境又影响我们往某个方面发展。不管是谁，不管是谁，在充满诱惑的环境里面，都会有站不住脚的一天。好像为什么那些淹水的人，如果说他是在一个水流很急的地方，他再怎么强壮，他能站多久？他体力会用尽，他会有个冲走的时候。这个是台湾非常著名的一个溺水事件，叫八掌溪事件，就是突然那个河水暴涨，然后几个工程人员被困在水里，但是因为他们都是男生很强壮，他们四个人手勾着手，就是抵挡那个水的 current， 然后等待救援。结果因为当时就是这些政府部门就踢皮球，怕负责嘛，一个踢一个，说这不是我们负责，踢到另外一个，后来他们四个人全部冲走，尸体跑到下游，然后就很多很多的就是他们的家人出来，就是也抗议，然后很多的人也出来说政府部门在搞什么鬼。 OK， 再怎么样强壮的人，他再怎么样持久，当那个环境是那样子的时候，他会有站不住脚的一天。在爱主的人，灵命在身后的人，如果没有任何的支持系统，对神的信心就会一点一滴的剥落。亚伯拉罕跟罗德都是这样，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那是没有人比得上的，但是他到了埃及呢，换了环境了，他怕什么？怕别人看他太太很漂亮会加害于他，所以他就说谎说他太太是他妹妹，到后来别人把他太太带走。他不是异人吗？怎么会撒这种瞒天大谎呢？罗德呢，应该也算是一个异人了。OK， 因为神要救他嘛，创世纪十三章里面记载，就是罗德他搬迁他的帐篷离罪恶之城索多玛越来越近，他不是一次搬的，他是慢慢搬的。因为为什么搬呢？因为那些地很肥沃，畜牧民族嘛，就是逐水草而居，所以就到那边去求发展。可能一开始也知道索多玛这个地方不好，所以他没有一下搬过去，他是一下搬一点，一下搬一点，水煮青蛙。OK， 没有注意到的时候，他已经被索多玛的道德观混淆了。 他要让别人轮抱他的女儿，然后后来呢又跟自己的女儿发生乱伦的关系，他的两个女儿都是从他怀孕生的小孩。哇，怎么这么乱，这么乱七八糟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子，怎么发生的？慢慢发生的，一切都是从他看到肥沃的土地开始，为了赚钱 OK 往肥沃的土地迁移，这应该是没有错的。但是越来越靠近一个是非不分、道德混淆的城市，以至于到最后他自己堕落了。我们可以说是他的环境让他变成那样，因为他跑去索多玛。那为什么要跑去索多玛呢？因为土地肥沃。那是不是跟所罗门的政治联姻是一样的意思呢？如果他不去索多玛，一定赚不了钱吗？所罗门、亚伯拉罕、罗德还有很多其他例子都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为自己塑造一个不会离开神的环境。如果接一个工作会让你再也没有时间去教会，那就不要接这个工作。如果交一个男朋友不喜欢你读经祷告聚会，那就不要交这个男朋友。如果有个地方给你一个很好的薪水、很好的福利，但是你要搬去一个完全没有基督徒跟没有教会的地方，那就不要去。除非你是宣教士 OK， 只有宣教士应该去一个没有基督徒的地方，因为环境真的很重要 OK。 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来看选择这件事情。我们刚刚讲到三件事，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很久的信、很久的靠主、环境跟选择。现在我们看选择这件事情，所罗门决定要娶这些外邦女子是有他的原因的，对不对？你如果问他，他一定有非常好的理由。如果我不娶，我的国家会有贸易上的损失，因为对方可能会跟别人合作 OK。 那如果这个失业率增加的话，我这个是我对我的国民没有办法负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虽然可能会有损失，但是这可能是神允许的损失。神允许的损失比神不允许的得到还要好。有时候损失是神的旨意哦，我再说一次，有时候损失是神的旨意，得到反而不是神的旨意。如果得到的途径不合神的心意，不讨神的喜悦，那得到就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所罗门选择不娶这些外邦女子，神或许会借由别的渠道让他得到补偿。举个比较贴近生活的例子，我们有时候会看见在美国嘛，在这个华人的群体里面，很多人为了身份的原因 OK， 为了留在美国选择用非法的方式，非法的方式留在美国。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所罗门的选择？所罗门选择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觉得有很重要的利益在后面。我们选择留在美国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说这才能有比较好的生活，可以给我的孩子比较好的教育环境等等，一定的，一定都有好的理由在后面。或许有的人会说，我如果不用这个方式，我就没有办法留在美国。那么如果这个人是基督徒，他也相信神的带领，我们应该换个方式想，就是如果用合法的方式没有留在，不能留在美国，或许神就是没有要你留在美国。有没有这样子想过？因为神不愿意我们做非法的事情，无论什么原因，无论什么原因。同样的原则也可以用在不同的地方。如果不做这个生意赚不了这个钱，也许神就是没有要我们赚这个钱。赚钱也不一定是神的旨意，留在美国也不一定是神的旨意，只有遵行神的话语肯定是神的旨意。这对基督徒来说是最重要，遵行神的话语肯定是神的旨意，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回到环境这个主题，环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背后有更重要的一个目的 OK。 环境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我们必须要持续的去得到神，因为这是一个关系，不是一个东西。一个东西买来了是我的就是我的，但是一段关系必须不断的经营维持。就像婚姻需要经营，友情需要经营，亲子关系需要经营一样， 如果没有好好的经营，随时有可能失去或者破裂。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人是活的，神也是活的。希伯来书6:4-8，我们一起来读。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真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好，谢谢。这里面说到一种人，这个人他是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好，这样的人呢，应该是真的已经被神得着了，是吧？如果他之后又离开真理，那就没有回头路了。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本来是都活在最终嘛，但是我们第一次从罪恶当中出来的时候是有回头路的，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然后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二次机会，可以悔改，得到神的饶恕，脱离罪恶，进入真理。但是脱离了罪恶之后又进入罪恶，得到了神之后又离开神，就没有回头路了。这是一条通往灭亡的单行道。所以希伯来书说，这个叫做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这就是为什么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是这么的重要，比起我们祷告蒙神垂听、得到神的赐福更加的重要。保罗把我们的信仰比喻成一场马拉松比赛，跑步比赛，比的是耐力。如果只有前500公尺跑得很快，那是没有意义的，必须要能够跑完全程，直到跨过终点。恒久的信仰、环境与选择当中的关系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说，或许我们可以说，选择塑造环境，而环境塑造恒久的信仰。我们每天的选择就关乎我们永恒的生命，而做选择最好的依据就是，等一下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在约书亚记。但在我分享这段经文之前，我先回到一开始我们讲到的这个比喻。最后你要去一个宴席，中间你要经过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有一条红线带着你走，这条红线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做选择的依据。当我们来到一个转弯的地方，一个十字路口，一个岔路的时候，看红线在哪里，而不是看这边看起来比较漂亮，那边看起来有一些奇珍异卉，因为这些东西会带我们脱离神的道路。虽然在我们看来好像是很好的，以我们自己的判断来说，搞不好这条红线带你走的是，那条路怎么看起来有点黑暗，而且路没铺好的样子，可能看起来会是这样。但是我们必须要相信这条红线，这条红线就是神的话。我的约书亚记不见了啊，糟糕。好，我读给大家听哈。约书亚记1:7-8，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好，我们来唱回应诗歌。
我们大家一起起立。 Let's sing,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